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世界卫生组织下调新冠大流疫响应级别，美国情报界警告，中国如果侵台，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大灾难。美国特使克里可能访华，是否用气候化解僵局？派遣庞大经贸队伍访美，台湾积极推动高科技合作。
说台湾有风险，这是不正确的。
中国真能摇身成为外交大国吗？战争给乌克兰民众带来怎样的痛苦？日本首相出访非洲，强化合作，
已经将日本的国际身份定位为积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
香港和韩国经济相背而行，中国复苏是开关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国际要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宣布，新冠病毒大流疫不再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志远。
是的，宇宙。这一宣布标志着持续三年多的这场席卷全球的大灾难正式告一段落。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灾难中，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病毒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中国，当局通过集权的力量对这种不可能消灭的烈性传染病毒展开一场持久的歼灭战。宇宙。
志远，我们来关注俄乌战局哈。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的首领威胁说要从巴赫穆特撤军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路透社引述雇佣军首领普里戈任的话说，由于瓦格纳集团的战士伤亡惨重，而且弹药供应不足，部队将于5月10号撤出巴赫穆特的战斗。他同时要求俄罗斯国防部派出正规部队接手瓦格纳集团战士的阵地。另外呢，据英国国防部称，俄罗斯极有可能无法保护其庞大的铁路系统免受破坏。俄罗斯指责美国策划了对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袭击，华盛顿对此予以否认。宇宙。
中国外长呢正在出席上合组织的外长会议，向印度和俄罗斯承诺深化双边合作。志远，请给我们说说详情。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是在周四会见印度等上合组织国家外长的时候做出以上表示的。秦刚在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时候说，中国愿意与俄罗斯保持沟通和合作。宇宙。
志远，另外呢，就是这个中国和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的外长进行对话，预计呢，中国会强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利益。志远。
是的，宇宙。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的高级官员周五5月5号开始在伊斯兰堡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谈。塔利班因为对阿富汗妇女等群体实施强硬政策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宇宙。
另外呢，是塞尔维亚呢非常的不幸啊，在两天之内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志愿。
是的，宇宙。塞尔维亚警方星期五说，他们逮捕了在两天内发生的第二起大规模枪击案的嫌疑人。星期四枪击事件发生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村庄，造成8人死亡，14人受伤。此前一天呢，一名13岁的男孩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所学校开火，造成9人死亡，7人受伤。宇宙。
另外呢，就是在苏丹哈，据说呢，这个喀土穆周围还是仍然在发生激烈的战斗，停火协议呢就如同废纸一般，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志远。
是的，宇宙。苏丹军队和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似乎都在试图将对方赶出喀土穆市区中部。尽管冲突双方同意休战，但星期五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及周边地区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在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对持续的暴力事件表示遗憾。宇宙。
好的，我们感谢志远分享最新的国际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情报总监表示，中国如果入侵台湾，将极大的打击全球经济。中国航母被认为是政治宣传品，威胁不大。下面请陆洋来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首先，陆洋，美国情报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宇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是5月4号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海恩斯指出，全世界几乎每一个类别的电子设备当中有 90% 都在使用台积电生产的先进半导体芯片，而一旦中国入侵台湾，就会导致台积电的这个芯片生产中断。宇宙，
陆洋，有分析说中国航母呢就只是宣传品，威胁并不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宇宙，是这样的，路透社援引熟悉地区海军部署的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对更远的海域带来有效的威胁。中国两艘现役航母当中的山东舰上个月在台湾东部参与环岛军事演习的时候，暴露出其尚未掌握船舰能力，各方面能力呢都备受质疑，目前倒更像个宣传工具。宇宙，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说呢，如果台湾遭到袭击，菲律宾的基地呢或许很有用。陆洋，
这是小马克思在结束对华盛顿为期4天的这个访问之际做上述表示的。小马克思对路透社表示，菲律宾2014年与美国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的基地，在万一不幸事件发生时，就会证明对我们很有用。小马克思说，所谓不幸事件就是北京入侵台湾。宇宙，
陆洋，另外呢有专家表示说，中国认为美韩联盟的最新的行动呢是对它构成了威胁，是不是这样呢？陆洋，
是这样的，专家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华盛顿和首尔宣布的加强对朝鲜核威慑的联合声明促使北京提出批评。那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他5月2号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美国的行为是其冷战思维的结果，美国的所作所为引发了集团对抗，破坏了核不扩散的体系。宇宙，
关于加拿大政府打算驱逐中国外交官这个事情呢，现在正在发酵中。陆洋，麻烦你跟我们说一说其中的关键情况好吗？
好的，宇宙。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5月4号说，根据情报机构的报告显示，一名中国外交官密谋获取保守党议员庄文浩亲属的信息，以随行恐吓目的。加拿大考虑驱逐这名中国的外交官。宇宙，
最后呢是中国的服务业景气是得到了改善，不过呢疫情之后五一假期的穷游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陆洋，
是这样的，宇宙，中国财经媒体财新5月5号公布的数字显示，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尽管比3月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但是仍然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另外，中国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人数比起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了近20%，不过人均的旅游消费并没有跟着上涨。宇宙，
好的，我们谢谢陆洋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特使克里可能访华，是否用气候来化解美中僵局，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三5月3号向路透社透露，中国邀请他近期访问中国，并且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他表示，拜登总统已经批准了这场会面，但是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下面我们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在柏林参加的一场全球变暖会议的克里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必须有合作，尽管我们分歧依然存在，这不是双边议题，这是无处不在的全球性威胁，事关每个国家每个人。克里表示，中国必须首先制定出降低甲烷排放和从煤矿能源转型的计划。他指出，美国或许能够在甲烷战略上帮助中国，中国政府本应在去年宣布这项政策， 但这并没有发生。北京尚未宣布或证实对克里的邀请。在星期四5月4号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法新社记者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你的具体问题请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尽管竞争是拜登对华政策上的一个主题，但白宫一直为两国的合作留出了空间，例如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一些观察人士和分析师们对克里可能访华的消息表达了赞许，他们认为克里的访问能为美中目前紧张的关系带来一丝缓和，让两国间的对话能够重启。荣鼎集团高级经理古瑞在推特上写道，虽然白宫在中国的态度上争吵不断，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步，特别是考虑到克里深厚的外交经验，这很可能是两国关系防护措施上的好迹象。剑桥大学中国发展事务教授威廉·赫斯特也表示，希望能够带来进展。但是克里的批评者们则认为，中国是希望将气候问题作为筹码，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瑞贝卡·亨里奇表示，中国知道如何阻挠并拖慢我们威慑和竞争的努力，在气候政策上耍弄克里。中国事务专家厉明章则指出，中国用克里来试图软化拜登的对华战略是一石多鸟。厉明章指出，北京聪明的一步，克里无疑会回来告诉拜登一万个为什么他需要调整对华政策的理由，允许一个前国务卿比布林肯提前访问，也是对布林肯的故意冷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本计划二月初访问中国，但在中国的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后，他的访问计划无限期推迟。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没有就他的访华再做出任何新的安排，尽管布林肯本人对年内访问中国仍抱有希望。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推特上的中国，美国特使克里可能访华，是否用气候化解美中僵局？接下来我们分享派遣庞大经贸队伍访美，台湾积极推动高科技合作，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率领庞大的团队到华盛顿参加选择美国投资峰会的台湾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四5月4号表示，他在与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会谈中表达了最重要的信息，其中就是强调台湾是美国可靠的伙伴与投资地。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来美国参加由美国商务部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期间，他除了与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举行会谈，确认美台21世纪贸易谈判进度与第一阶段双方达成的共识文字之外，还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农业部以及财政部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并到美国国会山拜会了几位参议员。邓振中星期四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雷蒙多部长的会谈中谈到的重要议题，一个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的适用范围，希望能将补助对象从半导体制造商扩大到材料供应者 及支援半导体的相关供应链产业。另一个议题是避免双重课税的问题，因为许多台湾企业会因为考虑到美国投资将被美国及台湾政府双重课税而却步，影响到他们的投资意愿。邓振中说，雷蒙多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正面回应。邓振中谈到的第三个重要议题是关于近来台海情势引发的一些传言，称外企在台投资有风险。邓振中希望美国政府能以具体的行动，包括继续派团到台湾的做法，来让外界理解这种过度渲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邓振中说，
在台湾的企业，不管是美商，不管是台湾自己本地的企业，对于台湾都很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企业，很多多国籍的企业在台湾都不断地扩大他们的规模，增加他们的研发啦，增加他们的设备。
邓振中还说，台湾除了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外投资之外，也持续欢迎外国企业到台湾投资。他说，我们告诉雷蒙多部长，他很清楚，蔡总统一再强调，他不会挑衅，台湾不会挑衅。
台湾把维持两岸的稳定当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种过度渲染的说法，说台湾有风险，这是不正确的，这没有反映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情形。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跟台湾交往，用积极的作为来排除这种错误的一个观念。
对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进度的部分，邓振中预计年底前，双方应该可以完成整个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派遣庞大经贸队伍访美，台湾积极推动高科技合作。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真能摇身成为外交大国吗？俄乌战争给乌克兰居民带来无以名状的痛苦，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5月3号表示，北京将向乌克兰派遣特使，讨论政治解决俄乌问题。这将是北京改变保守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新动作。有分析称，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将是习近平有所作为的全球外交参与者规划。不过，相对国际外交层面来说，战争给乌克兰当地民众带来的伤害更是难以言状。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发自乌克兰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斯维特兰娜和丈夫米莎等了19年才拥有了自己的公寓，那是位于一座10层楼房的第7层，这是巴赫穆特最高的建筑。不过他们心爱的公寓如今处在迄今为止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的阵中。斯维特兰娜逃离巴赫穆特几天之后对记者们说，我含着眼泪离开了公寓，我记得我当时心里想，我们越来越老了，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斯维特兰娜说，我们被夹在了两边，我们右边是俄罗斯人，左边是乌克兰人。4月初，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了他们的掩体，炸死和掩埋了科利亚和奥列格。在挖掘了2个小时后，他们得以救出自己的爱犬，德国牧羊犬达纳。斯维特兰娜解释说，
炸弹落下来的时候，狗一定是出了掩体，因为埋得不深。要想把亲戚挖出来，我们需要有重型机械。
在那次被炸之后，斯维特兰娜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决心烟消云散了。他等到听见军人路过的声音时，便走出室外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一些乌克兰军人看到了他，他们在战火稍微平息的时刻返回来帮助他。乌克兰军人允许他在自己的10层楼房内的公寓里稍作停留，好收拾带走一些东西。这座楼房当天早晨被炸并起火， 当时还在冒烟，但是六楼和七楼分别各有一户人家留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走呢？斯维特兰娜说。他们对他说，他们自己把火灭了，他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斯维特兰娜说，他理解这种感觉，这是对家园的挚爱和对逝去的亲人墓地的牵挂，这也是一种害怕沦为难民、无家可归和一贫如洗的恐惧感。此外，还有俄罗斯散布的谣言，那就是乌克兰撤离团队绑架儿童。他说，我丈夫身体太弱，不然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走。战前，巴赫穆特以起泡酒和盐业出名，不过更让许多居民自豪的是城市的玫瑰花。一名记者问斯维特兰娜，她之前住的地段是不是有玫瑰？她把目光转向别处，说，不管怎样，我们会种更多的玫瑰。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报道，俄乌战争给乌克兰居民带来无以名状的痛苦。接下来我们关注日本首相出访非洲强化合作，是否为围堵中国布局？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29号到5月5号出访非洲四国，为五月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强化合作。专家认为，非洲已经是印太战略下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下面是陆阳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
那么向凌，岸田文雄首相4月29号出访非洲四国，展开为期七天的行程，与各国首脑会谈。我们注意到，这是岸田上任之后首次访问非洲。从地缘政治看，日向访问非洲的这个现实的意义有哪些呢？向凌。
陆阳，日本放送协会 NHK 他在4月29日的时候报道，岸田文雄本次出访的目的其实是因为五月有一个七国集团 G7 在广岛的峰会。那岸田文雄希望说，在这广岛的峰会之前呢，和现在被称为 Global South 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新兴的市场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呢，先来强化关系。因为他希望在这个对俄罗斯以及中国的立场去拉拢到目前为止还采取比较中立的这种非洲的国家。对这个就是中国在非洲的这些急速扩大影响力的问题啊，日本的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他说了，近十年来啊，其实中国在非洲急速的扩大影响力，也已经让日本把非洲视为围堵中国非常重要的战场。
现在的日本领导人啊，已经将日本的国际身份定位为一个积极的国际秩序维护者，那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非洲自然也就是在日本印太战略下成为围堵中国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
陆阳。
那么向凌，有观点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国在非洲握有的这个政治与军事的这个影响力超越了美日等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向凌，请介绍一下你采访的专家学者是什么看法。
好的，陆阳。中国在非洲可以说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看到中国免除非洲17个国家在2021年底前到期的23笔无息贷款，而且中国又对非洲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 98% 就几乎是全部的这个舒华产品实施零关税。此外，中国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出资国之一，光是过去的20年之间的这个投资总额就高达了1550亿美元。中国呢，因此与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非常这个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它更被视为中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尤其是在非洲这样的国家。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他指出，中国对非洲经年累月的耕耘以及他投下的资源，已经是其他国家很难相比的了。 同时，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主任研究员西田一平太教授，他认为，虽然说呢，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是缺乏了透明性啊，有的时候也会被认为是滥用项目去制造一些借款，但确实，这已经使中国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这个头号贸易伙伴了。这除此之外呢，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就是中国领导人他们对非洲的种种重视的一些措施和作为，这些都让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经可以说是别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去比较或是取代的了。
那么日本作为先进的这个民主国家，它对非洲的这个投资和援助是否存在中国所没有的优势呢？
是的，陆阳。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认为，
而目前日本的做法呢，是在援助与投资非洲国家的同时，强调出双方是建立起伙伴概念，帮助非洲国家自主权，投资未来非洲的人才，还有高品质的基础建设等等等概念，借以凸显出中国对于非洲的投资是建立起短期的经济关系，或是建立起上下不平等依赖关系，或者是基础建设的品质是受人质疑等劣势。
陆阳，
好的，谢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日本首相出访非洲强化合作，是否为围堵中国布局？接下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香港韩国经济相背而行，中国复苏是开关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新冠流行和严格封控退潮之后，与中国经济高度依存的香港和韩国的走势浮出水面。香港自由不在，但是经济复苏，韩国正在经历半年多以来出口的节节下挫。自从疫情开始以来，香港在今年三月份首次接待了超过200万游客。三月下旬，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众多艺术品收藏家和经纪人涌入会展中心的两层楼。高铁站的一家早茶店里又再次充满了兴奋的讨论声。美联社在香港进行了20个采访，其中许多人表示，当关注商业指标和日常生活时，他们看到经济在多年的旅行限制之后正在加速复苏。但在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时，香港标志性的开放和自由似乎已经永远消失了。在2019年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宣布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并且实施了把多种形式的异议定为犯罪的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利用这个法律逮捕了前反对派议员和活动人士。在近期名为“你好香港”的旅游宣传活动中，香港政府表示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经济指标似乎支持这个说法，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接待游客441万人次，比上一个季度增长大约12倍，约为疫情前水平的 30%。 连锁茶餐厅天好运的联合创始人麦桂培表示，他的生意正在从中获益，外国游客挤满了他的餐厅，这是三年来首次见到的情况，让餐厅的营收提高到疫情前水平的80%以上。他说，真的在恢复了，是真的。而在韩国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四月份出口连续7个月下跌，这是三年以来韩国出口持续时间最长的颓势。主要原因除了全球需求脆弱，就是对中国出口持续疲软。另外，韩国四月份的贸易逆差为26.2亿美元，这是继1995年1月至1997年5月之后，韩国再次出现贸易逆差局面持续1年以上的情况。不过，韩国银行预测，随着信息技术产业的疲软减缓以及中国经济复苏的影响，韩国的经济增长今年下半年会有所改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